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星期你听到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年终奖。
OK， 年终奖啊。我听到最多的不是年终奖，我听到最多的是关于回家过年前的忐忑心情。单身的人可能回家压力很大，不知怎么回去还是一个人。我知道有些夫妻回家过年也压力很大，然后回谁的家？我们越长大，我们过年的心情就和小的时候越不一样。发现在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期待着过年，过年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过年越来越变得是一件让我们感到忐忑不安的事情。原因也很简单，我问了很多人，很多人说因为父母的期待实在太高了，父母想要操纵自己的儿女，所以给儿女造成许许多多的压力。回老家的确是一件压力山大的事情。在前两次我们的讲道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是回老家了，对吗？他回到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在那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他遇到的压力，看到他的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些父老乡亲们如何把他赶出了会堂，如何要把他推下山崖。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的祷告，彼此代祷，希望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也一同的再来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12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的1-12节，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用话语来创造新世界的耶稣。用话语来创造新世界的耶稣。约翰福音第二章1-12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活在一个话语的世界当中，我们应当又怎样来回应这样一个话语的世界。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1-12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事以后，耶稣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什么？耶稣在上门当中，他拣选了几个门徒，然后呢，他似乎耶稣家族当中有一个亲戚，他们娶了一个太太回来，然后呢，在当时犹太人的风俗当中，这个娶亲就是一件很盛大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我听说在温州很多人娶亲也是差不多这样，可能要吃3天3夜 那一家人办宴席呢，然后通常就会请这家人一些很重要的人去帮忙。我们从今天经文看到，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的母亲从上下文看起来，很有可能她是被请去帮忙的，请去帮忙一同的来筹备来管理这次的宴席。因为后来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那些话，看他说话的那个方式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耶稣也被邀请去赴宴啊，耶稣也带着他的门徒一起去。在这个宴席可能到了后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酒喝完了。酒喝完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今天我们可能来说没问题，我们直接去超市再买一些就回来，可是在当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酒用尽了，这时候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似乎耶稣的母亲想要玛利亚想要请耶稣来帮个忙。然而第四节主耶稣却说了一句令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非常困惑不解的话。耶稣说母亲，我们注意看这边括弧里面原文是什么，妇人。就妇人这两个字让这几千年来这两千年来的解经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抓破了头皮。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心目当中一直是一个，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孝子，是一个道德的楷模，对不对？这样的一位人物怎么会称他的母亲叫妇人？今天如果你回过年回老家，然后你妈说我们酒没了，你去买点酒，然后你说妇人，再加上后面一句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看你妈会怎么对你，很可能会把你马上扫地出门。所以 这一句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实在是非常非常难以理解的一句话。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他妈妈说话呢？这样的一个一反常态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令人费解。那我们来看下一句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地方耶稣给出了一个解释，或者约翰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解释。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完了。耶稣对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玛利亚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玛利亚意思似乎不单单只是说他们的酒用完了，你可不可以帮一个忙。因为耶稣后面的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而这句话意味着玛利亚的潜台词是什么？现在是时候了，能够理解吗？玛利亚的意思是说他们的酒用完了，现在就是个时候。耶稣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的意思是说现在你已经开始公开的做工了，你现在已经被已经受过洗礼，圣灵已经公开的降临在你的身上，已经开始拣选门徒，已经开始你来到这个世上要做的这个事工了，你已经要开始把天国的福音，把你自己的身份彰显给这个世界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因为现在在娶亲的宴席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想象吗？可能有几百人在这个一个宴席当中。如果你现在这个酒用完的时候你公开的行一个神迹，让这个酒重新再变出来，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在这个地方所有的人他们都会来相信你。玛利亚想到一个很好的点子，玛利亚看到对他儿子来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玛利亚这样的想法，玛利亚所说的这个话对耶稣来说 却是一种操纵。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要听人的声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乃是单单的要听父的声音。所以在这时候耶稣对他说，妇人。耶稣并没有用母亲这个词来回答他，而说妇人，这样的一个故意把人际的距离拉开的一句话，一个称呼，然后让他的母亲明白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不再是那个小的时候要被他父母要按听他的父母按父母话来做事情的一个人。耶稣基督呢，故意把这个距离拉开，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类似的一个表达我们也可以在约翰福音七章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也是说了这样一句类似的话。这句话又是对谁说的呢？就是对他自己的兄弟说的，也就是对玛利亚所生的其他的儿子们说的。我们来看这里，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事，就将自己显明出来给世人看。因为连他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一个状况，耶稣的弟兄们也是这样说，他说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然后那里有很多很多人，一带的门徒到那个地方去行神迹，可以显扬你的名声。可是耶稣也是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基督他做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不是按照人的意思，不是听从人的话语来做事情。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哪怕是他的母亲，哪怕是他的弟兄，他都不允许他们来操控他。还记得有一次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母亲来啊，耶稣的母亲带着他的弟兄来找耶稣嘛。当时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他们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思考的。耶稣基督他做事情在这世，他不听从人的话，而是单单的听从他天父的话语。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每天听到很多很多的话，这些话语进到我们耳朵里。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话语的世界里，你觉得话语对我们的影响大不大呢？
大。
大的吗？有谁觉得话语对人的影响不大的吗？
聋子
嗯，好主意。我们只要看，如果你觉得话语对人的影响不大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做广告的人，在广告业工作的人，他们就会让你明白人的话语到底有多大的威力。或者你也可以想想你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在某些特别的时候，你的某一个导师或者某一个损友跟你说了某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对你整个人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或者我们再想一想，在美国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所发表的竞选演说是在做什么？就是想用他们的话语来影响他们选民的看法。我们也看到在表白，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要向他表白，表白的时候如何表白就很重要，对不对？然后你是亲自对他说话来表白，还是你写下一些什么东西来对他表白，这个表白该怎么说，很多人就会想三天想三夜该如何的来表白。那求婚也是一样，话语对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我们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话想去影响别的人，今天也有许许多多的人，这个世界也用这个话语来影响我们。 然而糟糕的是，这个世界的话往往是充满了矛盾。今天这个话因为各种利益，因为各种人生经验，因为各种的角度，今天这个世界上话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有一篇文章叫做迟早会被这些俗语玩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在微信上迟早会被这些俗语玩死。他怎么是意思呢？他列举了中国的一些的俗语，然后我当中挑了一些。他说，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们同意吗？宰相肚里能撑船，可是俗话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那到底我是该宰相肚里能撑船呢，还是该有仇不报非君子呢？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你同意吗？可是俗话又说靠人不如靠己。还记得说一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一个诸葛亮是吧？不好意思，要三个才够。可是俗话又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同意吗？可是俗话又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到底该善还是该恶呢？俗话说明人不做暗事，可是俗话又说兵不厌诈。俗话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俗话又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俗话说人定胜天，可俗话又说天意难违。恐怕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人跟我一样都经历过这种困惑。但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世界是蛮简单的，然后从小做眼保健操也是为革命保护视力，然后从小就准备着做了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可是长大了以后，读了大学以后，才发现无产阶级不吃香了，然后这个世界最穷的人就是工人和农民，然后这个世界需要创造财富，需要用你的财富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这个世界总是给我们各种不同的声音，各种不同的言语。这些话虽然放在一起很好笑，可是这些话却在真实的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影响着我们去做每一个判断和决定。我们活在这个话语的世界，我们也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从圣经当中去探究这个话语世界的本质。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样谈到话语这样的一回事。首先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一句话在说什么？
起初
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
要
有
光，
就有了光。我们看到圣经让我们一上来让我们看到上帝就是一位说话的上帝。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他就是一位说话的上帝。上帝有他的话语，并且这个上帝的话语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圣经让我们看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怎样怎样，神说怎样怎样，然后这六天的创造全都是借着神的话来被创造的。所以这也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一章就谈到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语，这个道呢是与神同在的，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看到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有一本书叫做《言语的威力》，是一本组内的一本非常好的书。它当中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话语定义、解释和诠释一切。虽然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是活在一个完美世界当中的完美人类，他们与上帝有完美的关系，却仍然需要上帝对他们说话。他们的世界需要被解释， 他们需要解释自己和生命的意义，每一件事都需要加以诠释。并且正因为如此，亚当和夏娃需要倚靠上帝，他们无法单靠自己就能够明白一切。无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现的是什么，或者在他们生命中所发现的一切，他们都需要上帝的话语为他们做解释和定义。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想象，当上帝创造了亚当，当亚当第一次睁开他的眼睛看见这个世界，以及看见他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亚当有多么震撼。这是什么？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是什么？在跑的奔跑的那些是什么？他们会不会伤害我？我和他们的关系又是什么？所以当亚当被造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上帝对他说话，来向他加以诠释。上帝告诉亚当说，这个世界是我所创造的，我就是神，你也是我创造的，你是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因为你是照着我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我创造你乃是要让你来代表我在这个地上来行使权柄。你和你的妻子将来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就是我创造你们的使命，这也就是你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发现亚当和夏娃他们活在这世上，他们的生命需要被解释。这好像什么？这好像我们从小一个小孩子，当他生下来，当他学会语言，当他会表达的时候，他需要去学习，他需要爸爸妈妈告诉他，用话语来告诉他，这是爸爸，这是妈妈，然后我们爱你。他需要父母通过这些话语来让他明白。一个小孩子当他还很小的时候，他最喜欢问的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为什么我要吃饭啊？然后为什么我要去读书啊？为什么爸爸要去上班啊？他们会问很多很多的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想要去，他们本能的就想要去理解这个世界。他们需要话语来向他们诠释，他们需要有话语来向他们解释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问，几乎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为什么爸爸要去上班？我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看，如果你问过的话，你就有做哲学家的潜质。慢慢长大了，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会问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要去学校啊？为什么我不能谈恋爱？然后再年纪大一点，成年了，工作了，会问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要去上班啊？为什么非要结婚？我们需要话语来向我们解释，赋予意义。但是我们接受怎样的解释的版本？我们接受怎样的话语来为我们提供这一切的意义，必然就会决定了我们如何去回应，如何去生活。举个例子，为什么要去上班？为什么要去上班？如果你的答案就是说赚钱呗，没办法，要生活，那你每天对待工作的态度必然是消极的。你会害怕得罪你的上司，你不想加班，但是你也害怕拒绝。每个月只有一天是你最快乐的，哪一天呢？就是发薪水的那一天。如果你的答案是说工作才能体现我人生的价值，月薪和事业的成就将决定我的社会地位，那很可能你会用十分积极的态度来投入到工作当中，但是也很可能你不小心就会变成一个工作狂，演变成为工作的奴隶。但是如果你曾经认真地默想过圣经当中有关于工作的经文，你明白工作是天父对我们的呼召，呼召我们去服侍别的人， 可能你就会拥有一个更大的责任心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并且你也会学习为你的工作设定必要的界限，使你能够享受工作以及休息。再举个例子，为什么我要结婚？如果你的答案只是说我爸我妈叫我快点结婚，我也不想结婚，那你很可能会陷入到极大的恐慌和恐惧当中。你每一天越临到回家的时候你就越不安。但是如果你的答案是说想要找一个很棒的人陪伴我度过一生，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我想要找一个很棒的人陪伴我度过一生，那你可能会相对更积极的面对婚姻，但是你也很可能会把婚姻当作是一次性成交的买卖，所以你有可能会挑挑拣拣，始终难以买定离手。那如果你曾经认真的默想过圣经当中有关于婚姻的经文，你明白婚姻的意义乃是为了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你或许就会明白什么是委身的爱，什么是舍己，什么是服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需要话语来为我们提供意义，我们需要话语来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提供解释。这就是我们离不开话语的世界，这是为什么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哪怕已经不读书了，已经毕业了，我们还是会去书店去买书，我们还是会想要去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想要去明白这个世界。然而我们看到一件不幸的事情，在伊甸园当中说话的不单单只有上帝和亚当，在伊甸园中还有一个人说话了，这人是谁呢？就是蛇。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另外的一位人物在伊甸园中说话。唯有蛇，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允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开始说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蛇是撒旦的化身，撒旦说话了，但是撒旦的话是什么的话呢？
蛊惑的话。
撒旦的话是谎言。因为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的话是谎言，扭曲事实，操弄用词。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撒旦说你们吃未必会死。撒旦说的意思是说，神是因为自私自利，神是因为害怕，神是为了要保守他自己的利益，所以神才不让你们吃。其实你们吃的话，你们就能够像上帝那样能够实现自我。所以在这个地方，蛇的策略是很简单的，蛇的策略只有一件事情，让人去质疑造物主的话，从而接受蛇的话。蛇要让人质疑造物主的话，从而接受蛇的话。那你可能会说，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这条蛇在伊甸园中啊？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呢？我必须要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帝创造世界的确是不完美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要亚当在伊甸园中做什么？
看守。
做修理看守。修理看守是什么意思呢？
Needed to be improved.
就说这个伊甸园是有可能会有毁坏的，所以需要修理。然后这个伊甸园可能是有仇敌的，可能是有破坏者的，所以亚当需要去看守。这就是神让亚当在伊甸园当中的责任，可以理解吗？然而，亚当在这个地方，他却坚守自盗了。亚当非但没有去看守那个蛇， 相反，亚当却听信了那个蛇的话，而没有相信造物主的话。然而这个悲剧今天仍然在继续。首先，今天我们仍然质疑上帝的话。今天许许多人不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或者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质疑上帝话语的可行性。上帝说的简单，可是根本就做不到，根本这样做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是会继续不断的来质疑神的话。同时，我们不单质疑上帝的话，我们也常常会接受各种撒旦和世界而来的谎言。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在基督徒的家庭中成长大的，对吗？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于金钱，对于工作，对于人生的意义，对于友谊，对于婚姻，对于所有这一切的解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的话给你的解释吗？还是从人的话，从这个世界当中所灌输给你的？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洗脑了。从小到大，我很怀疑，即使今天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可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所有的信念当中，是否有10%是真正从神的话而来的？可能我们今天我们的头脑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还有很多的信念是从这个世界的谎言而来的。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会自卑？因为你会觉得你只有比别人强，你才有价值，对不对？第三，不单我们质疑上帝的话，不单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的谎言，而且我们自己也说谎。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可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每一天我们所说的话是更反映了那位造物主的形象，还是我们的话语更反映了蛇的形象？我们可以想象，回想一下，我们的话语是不是也常常在扭曲事实，没有反映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本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我们许多的话其实是扭曲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虚情假意的奉承我们的领导，我们怒气填膺的控诉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我们对客户隐瞒部分的真相。当遇到批评的时候，我们不假思索的为自己辩护，这些都是有意的照着神的蛇的形象在说话。更不要说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本能的习惯性的我们的很多的语言。而且蛇的话不单是要扭曲事实，蛇的话还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蛇的话是要提供操控。蛇的话看似十分友善，他说啊，其实那个东西是可以吃的，你们吃的话未必死，其实是神对你们不好，然后我在这边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其实神是很自私的，然后他是为了让你们不叫你们吃了够跟蛇一样神一样，所以才不叫你们吃。蛇说这样的话看似十分友善，其实是要满足蛇的私欲，看似是为了亚当夏娃的益处，其实是确实要叫亚当夏娃臣服在他的权势底下，是为了操控。这就是人类的话语可怕的地方，就是带有操控性的话语。这或许就是许多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害怕回家过年，感到压力山大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很多父母往往并不明白界限的道理，中国很多的父母往往把孩子当做自己的附属品，太想要掌控自己的孩子，哪怕他们已经长大。我要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父母是蛇的化身，而是正如主耶稣所说的， 撒旦是什么？撒旦就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主耶稣说撒旦就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撒旦的给这个话语的世界带来的破坏和扭曲，深深影响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一方面是这个世界的受害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扮演了这个罪恶世界的共谋。我们来想想，当朋友当人在一起吵架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当人在吵架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想要提供解释？站在我这个角度，我怎么去认识这件事情？而且这样的解释往往会是添油加醋，往往是扭曲事实的解释。而且当我们吵架的时候，还有一个目的是在做什么？往往想要去操控对方，想要说服对方，想要改变对方。我们看看朋友之间，朋友之间常常说，今天我常常听到很多这样的表达，说你这个二货，甚至这个我注意到在我们教会也有几位弟兄有这样的口头禅。这样一句话在说什么？首先在提供解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事情？你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你是一个二货。这句话一方面在贬低对方，另外一方面通过贬低对方极大的拉升了自己的智商。因为似乎我是一个鉴定师，我有资格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注意不要把罪性当作个性。很多人觉得只有这样子表达，只有这样子说话才显得我有个性。我们不要把罪性当作个性。我们再想想夫妻之间怎么样说话呢？很多太太会对丈夫说，你这个没用的，你这个没本事的，你有本事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还能怎么样。然后这是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还是在解释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庭这样的处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没有本事，因为你没有用。而且呢，另外这句话还有个目的，就是操控，因为这是一种激将法，常常适用在女性对男性、妻子对丈夫的说话的时候这样子说。同样的，父母跟子女之间常常会说，你这个没出息的，你这样子长大以后你这辈子你就完了，你再不结婚你再下去就没人要了。这些话语是不是有没有听到过？这些话也在提供解释。这些话，这些解释，如果我们接受了，如果我们相信了，这些话恐怕就会对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话语的世界变得十分的扭曲和破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陷入到无止境的争吵、论断和控诉当中，家庭如此，公司和公司之间也是如此，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辩论不是为了要寻求真理，而只是为了要捍卫自身的利益以及脆弱的自尊心。那怎么办呢？这个世界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再翻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再翻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边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上帝借着这个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是吗？然后那生命是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抵挡，是违背悖逆上帝话语的一个世界，怎么办？第十四节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一句话。第十四节说，道也就是上帝的话语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来拯救这个他用话语所创造，但是又违背他的话语的这个世界呢？上帝用的方式就是让他的话语道成了肉身，变成了肉身，进入到他这个所用他话语所创造的世界当中。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秘密，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语亲自的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进入到公元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当中，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不同的是，他要向我们展现那个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话语而生活的那种生活方式，他要让我们看到完完全全按照天父的话语去生活，不单是可行的，而且是十分荣耀和丰盛的，是充满了恩典和真理的。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在圣经世界上他的生活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今天我们的经文主要都是集中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们看到这边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耶稣说我不会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任何的事情，我做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唯独看父所做的我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要做。我们再看一下三十节，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说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到十八节，第七章十七到十八节，问到吗？人若立志遵他的他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说他所说的话都是出于神的，是为了求神的荣耀而说的。第八章二十八节，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我们再看一下十二章四十九节，十二章四十九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者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再翻到十四章的十节，十四章的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我们非常的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道成了肉身，上帝的话语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无论是主耶稣他所说的话，是他所做的事，每一件每一句话都是照着父的旨意所做的。 按照他怎样听见父说，他就怎样去说话，他听见父怎么说，他就怎样去做。因此主耶稣的话也就充满了能力。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在犹太人那个宴席当中，在那个婚宴当中，酒用完了，当玛利亚对耶稣说，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这个时候耶稣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们现在可以更好的理解这句话了吗？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他不是照人的意思去做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照着父的心意去做的，所以他不愿意让任何人来操控他。同时主耶稣他在这时候他一定也有去祷告，去求问父的旨意。所以在第五节，他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的水。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首先耶稣他去做了，真的他愿意去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这个婚宴，但他所做的显然不是因为听玛利亚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而是他一定是去祷告了，寻求了天父的旨意，然后他愿意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婚宴。但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一件事情，玛利亚她非常的了解她的儿子，玛利亚就对仆人说，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很简单，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耶稣就对那个仆人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这件事情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情，没有酒了，为什么要用水来倒满那个水缸呢？很多时候耶稣的话，有一些话或许会超越我们的理解，耶稣说的话往往是带着权柄，但是又往往是超越我们所能理解。举个例子，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当耶稣说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也不要为明天来忧虑，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就好像这里耶稣所说的，就是你先把那个缸倒满了水，然后耶稣自然会把水变为酒一样的意思，可以理解吗？又可以理解又是有点费解。因为从化学的角度来说，从物质的角度来说，它如何能够改变这个水和酒这个当中的这些化学的分子呢？我们都知道酒它是乙醇再加上水，对不对？单纯的水就是 H2O， 怎么样这个它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化学反应呢？可能在耶稣那个时代，公元第一世纪，他们虽然没有我们今天的化学的知识，可是当时的人也并不是没有常识的。把水缸倒满了水就能解决这个酒的问题吗？他们不能够理解。可是玛利亚对他们说，他对你们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所以仆人他们很简单，他们就去照做了，他们就一桶一桶的去把那六口缸都倒满。经文告诉我们说，每一口缸可以剩两三桶的水，这是一件蛮费力的事情，他们要照水井里面去打水，把水从水井那边把它拎到这边水缸这地方，再倒进去，再回去，反反复复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并不能够完全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可是他们照做了。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 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了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好，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他行了一个神迹，非常低调的，他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公开的，像玛利亚所想象的，公开的在这个婚宴上行一个很大的神迹，让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玛利亚的儿子就是弥赛亚，让所有人都知道玛利亚的儿子多么了不起。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但是耶稣用他的方式来帮助了这对夫妻，在他们的人生最重要的一天有一个完美的婚宴。这一天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显出他的荣耀来，这边经文说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信心乃是从顺服耶稣的话语而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有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很难成长，是因为我们搞错了逻辑。我们说我很难照着神的话去做，因为我的信心太小。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先有信心然后才有顺服，的确信心会带来源源不断的顺服，可是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你如何才有这个信心呢？你可能你需要先有一次的顺服，能够理解吗？你需要至少你先去顺服一次神，先去顺服一次耶稣基督，照他的话去做，你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然后这样的话你的信心就会被建立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给我们自己不顺服找一个借口，是说因为我没有信心，但是真正圣经让我们看到那个逻辑是相反的，是首先你要先顺服，虽然你不理解，但是你照着去做了，然后你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然后你有了一点信心，这点信心会帮助你更多的去顺服，更多的顺服就会带来更大的信心。如果你没有第一次的顺服，你就不会有后面的信心，也就不会有后面的顺服，也就不会有后面更大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信心就是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话语而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让我们完完全全的看见上帝的话语。当上帝对我们说不可贪心，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别人的房子，别人的妻儿，别人的牲畜，可是在这世界上我们会不会有这个贪心呢？很可能到春节，我相信很多人回到老家，见到你的老同学，见到你儿时那些玩伴，见到你的那些七姑八大姨，他们跟你同辈的孩子，你看到他们住的房子，看到他们的生活，看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个时候你的贪心就有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会发动，很可能你也会想说我也想要这些。你开始仔细的查验你的内心，可能就会去贪恋这一些的东西。当我们回到家乡的时候，当我们春节回到老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学习饶恕的功课，我们可能需要面对一些我们不愿意见的人，不管是我们的亲戚也好，甚至是你的父母，还是以前那些同学，我们需要学习饶恕的功课。然后在春节当中，我们要学习去爱人的功课，怎么样去服侍我们的家人，怎么样去在我们的家人当中去尊神为大，去荣耀那位救主。这一切这些话语单单的对你来说，你可能已经听了很多很多遍了， 这些话语可能你仍然没有力量去行，可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那个话。若是在你的内心当中，你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的心里面，这些话它就不单单只是一些命令，它这些话它就是那个完美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想一想，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过的生活是什么？
尊神为大。
你的那位主他在这世界上他没有枕头的地方，而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你在这个地上的这位主他没有任何的存款，他在这个地上他没有开宝马，他只是骑着驴驹，还是借来的驴驹进了耶路撒冷。你在你的这位主他在这世界上他仅有的是什么？就是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可是他最后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被兵丁抓阄给分掉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一位看似一无所有的这位主。我们在耶稣基督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单单的就是以耶和华为我的产业，以上帝为我们的产业，为我们的福分。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是饶恕。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明白什么叫做服侍，什么叫做爱他人。所以律法的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可是这条命令靠着你自己是活不出来的，只有你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面，看他是怎样活出那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他的上帝，凡事来听父的话，就来看耶稣基督是怎样来爱邻舍如同自己，为他的朋友来舍命，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那个话。所以在春节期间，一点小小的建议，建议大家多多读圣经。老生常谈的话，可是却是最实在的话。然后如果你有空的话，建议你把福音书当中的某一卷书拿过来重新再读一下，把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些话好好的重新再去体会一下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些话。特别是对那些平时以忙碌给自己找不读经的借口的人，现在春节了，不忙碌了，没有借口了。第二件事情，我们来操练一件事情，就是操练敏锐于圣灵的带领。因为你单单读圣经还是不够的，你需要圣灵来光照你，在你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上，你需要圣灵来提醒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转头就忘了，但是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6:13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者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圣灵也是一样，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圣灵来到这世界上乃是要把耶稣基督的那些话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内心。所以在这个春节，两样东西，第一圣道，第二圣灵，这就是教会可以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主，我们观看你创造这个世界何等的美好，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运行，我们看到在这世界上所有山川河流，所有这一切，主啊，我们知道主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蛮有智慧的。主啊，我们也承认在这世界上我们往往没有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听了太多从撒旦而来的话语。主啊，我们这些扭曲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扭曲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生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太多的信念，有太多的想法是从撒旦而来的，是不合真理的。 是这个是世界当中的谎言。主啊，我们来向你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我们也承认我们不单相信了这世界给我们的这些谎言，我们也质疑你的话，我们常常不相信你的话是可行的，我们常常不相信你的话是真正为我们的益处的，我们不相信你的话是可以给我们生命带来极大的祝福的。主啊，我们也要向你继续的认罪，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所说的话也在影响着身边的人。主啊，无论是在朋友，是在夫妻，是在家庭当中，主啊，我们常常用舌的话来对对方说话，我们的话语没有反映照我们的那位主的形象，我们没有说出那属天的真理，那福音的真理。主啊，我们的话语常常充满了论断，充满了指责，充满了控诉。主啊，我们的话语真的没有反映出你的福音在这地上的荣耀。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谢谢你亲自的为我们彰显出那完完全全按照父的话去生活的那生命的样式。主耶稣，我们真的需要你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你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因为你的同在，我们也能够活出那天父的话语来。主耶稣，我们也需要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求主你的圣灵来让我们更加认识主你自己，好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你是如何的活出父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是怎样的去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那位父，也让我们看到你是在这世上如何的去爱这个你的邻舍，去爱仇敌。主耶稣，求主你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常常把主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求主你的圣灵在这个春节当中来大大的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让他们在春节回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满有圣灵的能力，能够把你的福音，把你的恩言能够带回到他们的家庭当中，能够带领到这世界上许许多多被谎言所捆绑，被许多憎恨的言语所捆绑的地方。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的时间来做一些回应。